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坐在后面，可以往前面一点吗？我保证大家没有危险，绝对安全，可以吗？往前面一点，不然我感觉好像对着这些空座位讲话。谢谢。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主题是起初的爱。那因为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呢是尊主为大，所以我就把它们放在一起，所以题目是从起初的爱来思想尊主为大。这是我们第四次哈，分享这个题目，都是从启示录来思想尊主为大。那么我们呢，先来复习一下启示录的最重要的核心的主题，就是呢，被杀的羔羊，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他登上了宝座，他永远掌管万有。在启示录当中呢，有五个大的意象。第一个呢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意象是基督与教会，这是第一个大的意象。第二个大的意象是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个是在天上宝座的意象。上次我跟大家复习的时候把这个忘掉，漏掉了。这是第二个大的意象，是天上宝座的意象。第三个是第六章到第十六章，这是呢对神对这个败坏的世界审判。然后从17到20章呢，是邪恶撒旦所代表的邪恶的势力的黑暗的势力的最终的灭亡，这是第四个大的意象。那最后一个大的意象21到22呢，就是终极盼望新天新地的实现。的到来，这是启示录当中五个大的意象。当我们来看第一个基督与教会这个第一个大的意象的时候呢，第一章是基督荣耀的基督或者复活的荣耀的基督的意象，第二和第三章则是教会的意象。教会的意象呢，是从七个金灯台的意象开始，之后呢是七个教会，或者说呢是主借着约翰写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所组成的教会的意象。这七个书信当中的第一封信是以弗所书，或者说呢是神主耶稣基督写给在以弗所教会的那封信。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同学习，一同来思想的。好，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一同来思想，一同来学习，一同蒙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帮助讲的，因为你知道讲的是何等软弱的一个器皿，何等需要你自己来扶持，需要你的圣灵来充满，让讲的能够忠心的照着主你自己的话来传讲。也求你帮助听的，让我们凡有耳的都能够听见你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求你向我们施恩，与我们同在，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呢1章11节，这里面讲到说，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 腓拉铁非、老底嘉那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当中，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这七封书信呢，都遵循了同样一个格式，由三部分构成。主耶稣呢，首先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之后呢，是主对教会的评估，有称赞，有责备。最后第三部分是主在每一个教会当中都呼召得胜者和为得胜者所预备的赏赐。每一封信都是以主的自我宣告开始，这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这些读启示录的人，首先要关注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以及呢，为什么我们要尊主为大，这个最重要的题目。因为他是这样的主，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尊他为大。我们也要记得，这七封信既是写给第一世纪的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同样呢，也是写给今天我们的，就是呢，既是也是，既是写给当时的教会的，也是写给我们的。不同是什么呢？是写给他们的，叫做 to them， 是为我们写的，是 for us， 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但是是为我们的。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来读，来明白启示录。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一起要思想的经文，一共有七节，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啊，我们大点声，尤其是要是你现在困了，读圣经能帮助我们醒过来，好不好？你要是没困，那就更要大点声。好，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教会多好。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先来看约翰在这个意象里面，他看到主耶稣呢，他右手拿着七个星，这七星呢，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而七个金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这个里面所象征的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记得吗？第一个大的意象是基督和教会。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基督和教会是什么关系？教会是在基督的手中，或者是在他大能的手中，他是教会的主，他对教会呢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教会要尊他为大。二章一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前面告诉我们说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所以呢，告诉我们基督他不是在远处远远的观望，他也不是呢到教会来打一个卡走马观花一下，他是什么呢？他是亲自下场，他以他大祭司的身份在教会中间巡视。这个行走用中文最好用中文的最好的词的话，其实就是巡视。他知道，因为他这样，所以他知道教会的真实的光景，能够发光的主就修剪，使灯继续来发光，那不能发光的呢， 他就要把这个灯台挪去。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如何来评估以弗所教会的光景。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假如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打分的话，我们不妨一起来数一数人家教会能拿到几个 A。 假如没有 A 加，就是 A 是最好的话，我们看看有几个 A。 行为就是他们的工作事工是 A， 劳苦呢，劳苦就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还是 A， 吃苦耐劳又是一个 A， 不能容忍恶人嫉恶如仇 A， 属灵的分辨力能够明察秋毫 A， 几个？五个。二章六节我们跳到二章六节，讲到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尼格拉一党是什么党，或者是什么派呢？至今其实没有定论。初期教会，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知道在最初的七个执事里面有一个人叫尼格拉，他和另外六个执事被圣灵所充满，有好名声。那历史上告诉我们说，后来就有一群人跟随他，成为了一派，被称为呢尼格拉党派，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还有一种可能解释呢，是根据尼格拉这个字，这个词的意思，在希腊文呢，尼格拉就是征服百姓的意思。所以尼格拉党呢，就是凌驾在普通我们这些普通信徒之上的所谓的神职的阶层。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是尼格拉和旧约当中那个假先知巴兰在希伯来语中发音是接近的，也是征服和吞吃百姓的意思。所以呢，尼格拉党可能不是一个团体，而是指呢和巴兰一样贪爱世界的那些人都有可能。而以弗所教会呢恨恶这样的人，表明他们呢不与世界同流合污，所以呢主耶稣又给他们一个 A， 所以整整是六个 A。 所以现在我们对以弗所 教会就知道一个大概，可以说，他们该做的工都已经做了，该尽的力 也都尽了，而且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火眼金睛，嫉恶如仇。这个呢让我想起我们前不久一起读的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最后一节，就是58节，保罗在那里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这个就很像是以弗所教会的写照。对比一下我们教会和以弗所教会，大家一定很有感触，都是教会，怎么差别那么大？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年代用什么标准，以弗所教会都是一个让人非常羡慕的模范的教会，应该是无欲无求了。一个教会能有这么好的光景，但是呢，你觉得以弗所教会读了约翰写给他们的信以后，他们能不能高兴得起来？恐怕是不能的，因为有一门必修课叫起初的爱，他们挂科了。主耶稣一面称赞他们，一面也为他们深感到忧虑和痛心，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差遣先知，也没有差派天使，甚至也没有通过使徒，而是亲自，主耶稣亲自向他们发出非常严厉的警告。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在2章4节，责备这个词其实呢在原文里面更严厉，是说我要 反对你，我要跟你作对。大家应该都知道全聚德烤鸭，没吃过至少也听说过，那是中国的好几年都评为中国名菜之首，全聚德烤鸭。据说啊，好吃的时候，据说一口咬下去，不是余音绕梁，是鸭香绕梁，久久不散。坊间曾经这样流传：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呢，真遗憾。这就是全聚德烤鸭。然而呢，为了提升效率，从2007年开始，全聚德采用了严密的标准化流程，每一只鸭子规格是一致的，而且用电子恒温烤炉来控制温度，精确到度。时间呢，出炉的时间是精确到秒，千篇一律。结果是什么样？结果呢，匠人的精神被离弃了，烤鸭的烟火气也没了。完美的流程把老字号的品牌给砸了。这就是在以弗所教会所发生的事，他们在行为、劳苦、忍耐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的时候，他们的爱却变味了。主说的不是你把爱心离弃了，主说什么？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其实中文不需要加一个心，那个心是加的，就是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他们还是有爱的，但是呢，已经不是起初的原汁原味的爱了，这是他们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起初这个词，起初的爱当中的起初。在现代英文当中，很多单词都用 proto 这个前缀，比方说原型叫 prototype， 就初始模型，最先的模型。那 protocol 叫做草案，协议草案出版的首页叫做 protocol。质子呢？质子是原子当中最重要的基本粒子之一，叫 proton， 叫质子，也是最早的、最核心的。那最后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叫 protein， 对不对？叫做蛋白质，这是生命的首要物质。大家可以知道，就知道 proto 这个字哈，非常非常的重要，是第一，是首先，最初的。是原型。主耶稣对约翰说过，对不对？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个首先就是 proto。 起初呢，这里起初的爱也是一样，起初的爱的起初就是 proto。 从时间上来讲，或者从时间这个维度上来讲，起初的爱讲到最初的爱，一开始的爱，我们刚信主的那段时间，我们里面的爱，尼弟兄18岁的时候，17岁信主，起初的爱让他呢，那个时候虽然对救恩他还认识的不多，但是他满腔热忱，到处传福音，给每一个同学传福音，而且是天天找每个人传福音，让他的同学招架不住，很烦他。这是起初的爱的第一层的意思啊，就是第一次的爱。对于已经结婚20年、30年、40年、50年的人，两个人还在一起，时间久了，对不对？我们还能不能回味那个初恋的时候的感觉？还有没有呢？很难了。初恋对我们来讲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是很难找到那个感觉了。初恋对我们来讲不是消失的记忆，是消失的感觉。那么我们是不是曾经心里面火热，热心的传福音，热心的服侍，但是从几何时 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心里面的火渐渐的冷淡了，服侍对我们成为一种周而复始的负担，甚至呢，来到薄饼聚会，主的爱好像也离我们很远，很难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好像都麻木了。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起初的爱渐渐地离开我们，这是起初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不光是在时间上，也在优先次序上，叫做 priority。 起初是什么呢？是最重要和最高级的代名词。与这个起初相比，任何其他的东西立刻就变得无足轻重，这是起初的第二个意思。还是回到哥林多，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对不对？方言也好，知道各样的奥秘也好，知识也好，全备的信也好，周济穷人也好，舍身焚烧也好，如果没有爱的话，仍然与我无益。这是 proto 的第二个意思，是最重要的，是最高级的。第三个呢，是讲到最优的品质，是 quality 上面，它是最优的，是最好的，是头生的，是出熟的。在圣经里面，头生的、出熟的都是神要的，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是最优良的。神要的是最优品质的祭物和人，这是起初的意思。好，起初的爱心就是起初的爱。大家很熟悉呢，其实就是 agape， 是新约当中最难翻译的一个词汇。这是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才知道的， agape 这个词非常非常难以翻译。圣经的译者为了准确清晰地诠释这个词的意思，他们是绞尽了脑汁。那这个词我们知道是专门用来形容来自神的、神圣的、无私的、完全的、完美的爱。没有办法呢，在词典里面用一条词汇啊，一条解释就能够解释清楚。它至少从四个方面向我们展示神他如何爱我们。那这四个动词或这四个词是从四个方面或者说四个维度啊，用四个动词来描述神的爱，就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凝视、倾注、舍弃和决断。神的爱有这样四个特质，可以用四个动词或者四个维度来描述。第一点呢，是凝视。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凝视这个词对我们已经很陌生了，已经很难用上了。想想看啊，现在谁有时间有兴趣去关注我们周围自身之外的事呢？更不要说凝视啊。在纽约有没有坐过地铁？车厢里的人、地铁里的人在做什么？埋头看手机。对周围熟视这个视若无睹啊，人与人之间虽然只隔着一个手机的距离，但是非常的遥远。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不会去凝视一个东西了，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但是弟兄姐妹，你是否知道，我们的神因着爱我们，时刻把我们捧在他的手里面，好像目不转睛的在凝视着我们。以赛亚书49:14-16说：西安啊，耶和华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在圣经当中，神的爱通常是用父的爱来形容神对我们的爱。个别地方大概五处吧，不超过五处，是直接用母爱来形容神对我们的爱。以赛亚书这一段呢，是其中之一。刻在手掌上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刻在手掌上？因为呢，当我们做工的时候要张开手，不能握着拳头，是张开手，而手一打开，一眼就看到自己的手掌。圣经形容神，他用他的手托住万有，用他的手来拯救、保护、引导、扶持他的百姓。神也用这只手来医治、供应、赐福给我们。他把我们铭刻在他的手掌之上，是向我们宣告说，我们都是他掌上明珠。他凝视着我们，一个母亲怀里面抱着刚出生的婴孩的时候，那种什么眼神啊，那种爱的眼神，那种凝视的目光，其实就是神向着我们的目光。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神啊，他做什么事，他张开手的时候，好像他就先要停下来一下，来看我们这些刻在他手掌上的他的宝贝。他带着母亲爱恋孩子一般的心，他深深的、深情的凝视着我们。他向全宇宙宣告说：“看哪，这是按照我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虽然他们曾经被罪所玷污，深陷在罪中没有办法自拔，但是我已经用我的独生爱子，用他的宝血将他们赎回，使他们不属于黑暗，永远属于我。所以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之下，只要我们举目望天，我们就知道他在看我们，我们就能够与他爱的目光相遇，因为他时刻在凝视我们。第二呢，是倾注，神爱我们，把他的爱倾注在我们身上。神爱世人，甚至到了一个神的爱到一个不可理喻的地步。我要说哈，恕我斗胆用不可理喻这个词来形容哈，神如何的不计代价、不顾一切的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对他的爱稍微能够了解到一下，神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有99只羊，100只羊走迷了一只，主人怎么样呢？他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事情，就是他撇下99只羊不顾，到山里面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任何人读这个故事都会说，这个人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算术都算不好，为了一只羊而撇下99只，这叫做不可理喻。我们可以脑补一下那个场景，当耶稣向法利赛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在场的人一面听一面摇头，满脸不屑耻笑他。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接下来又讲了一个更过分的故事，讲到呢，有一个离家出走的不孝之子，在娼妓身上挥霍了他父亲辛辛苦苦为他所积攒的产业，最后呢，贫困潦倒，不得不到地里头和猪抢东西吃。 直到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了，他对自己说：“我要回家。即使给父亲当雇工，也不能饿死在这儿。”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离家还远的时候，当他远远地看到村口的时候，他的父亲向他跑过来。在主耶稣那个年代，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长者像他父亲这样走路必须是稳重的，是要一步一步走，最好是端着架子，连跑带颠，一个老人太掉价，太有失身份。而且那个时候的男人是穿着长袍，到脚的长袍，所以跑的时候要拉起来，把长袍要提起来，长袍的这个下摆，不然的话就非常容易摔跤。不信你试试，回家穿一件婚纱吧，然后跑，很容易就摔跤。所以跑的时候要把那个下摆提起来，一不小心就会露出大腿。这是一个长者在大街上露腿，是非常羞耻的，是非常失礼的。然而这个父亲爱子心切，什么尊严不尊严呢，羞耻不羞耻，他顾不上那许多。当他跑到他儿子面前的时候，还抱着这个又脏又臭的儿子连连与他亲嘴，这一定让当时在耶稣周围听这个故事的人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浪子回家应该是浪子这个儿子跪在父亲的面前祈求父亲饶恕，这个在众人来看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父亲却在爱的驱动之下，他不顾一切冲向他的儿子，把他的爱倾注在他儿子的身上。这正是呢阿嘎培所彰显的爱的第二个维度，叫做不计代价的爱，倾注一切的爱。第三个呢，第三点是舍弃。神爱我们，爱到舍弃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大自然，自然界，太阳变黑，天崩石裂，地的根基被震动了，圣殿的幔子也裂开了。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回响着一个痛苦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着我们的缘故，父神转过头去，不看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舍弃，他与父之间的关系好像断绝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呼叫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而是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在主耶稣唯一一次不是用父来向神呼喊，而是用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全然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他要让他的儿子来担负我们的罪，替我们承受神的咒诅。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他经历了与天父前所未有的断绝所带来的痛苦，他不仅要承受十字架上剧烈的肉体的疼痛，他还要经历被父神所离弃的孤独和绝望。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或者舍弃了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圣经还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他的舍弃，神把他的儿子舍弃，为了我们而舍弃，向我们表明他爱我们。我们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就是纪念他这样的爱我们，就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让神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这是第三个层次，或者第三个维度。第四呢，是决断。动词是决断，形容词是决然。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让他越看越喜欢我们。恰恰相反，在神面前呢，我们是败坏不堪的人，是污秽有罪的人。神爱我们，也不是他临时起意，突然觉得我要爱这些人，突然要爱我们，而是像耶利米书31:3说的那样，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在神的永恒中，他早已定义爱我们，以舍弃他的爱子来成全他的旨意。很久以前，旭华医生传福音的时候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到今天还记得，所以我也给大家讲。有一个老父亲，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一个败家子，很像路加福音15那个浪子的故事。有一天父子大吵了一架之后呢，儿子就跑到外面去了，不回家了，离家出走。父亲天天盼望儿子回家，为了让儿子随时可以进到家里面来，他每天晚上都不锁门。有一天他儿子在外面赌钱，把钱输光了，就趁着黑夜带着枪回家偷钱。正当他找钱的时候，他父亲推门进来，结果儿子举起枪来向着走过来的父亲扳动了扳机。这样的我们中国人叫做孽子，对不对？你说这样的孽子除了还把他当成宝贝儿，定义决然爱他的父亲，谁会要他呢？更不会说要去爱他了。但是大家想一想，这种人间的爱，父亲对儿子的极致的爱，还是远远或者根本不能跟神与我们的爱相比。一位父亲他可以爱自己家的孽子，但是他会不会每天给隔壁家的孽子留着门呢？他更不会为着仇敌而牺牲自己的儿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抵挡神的时候，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不再做神的仇敌。这就是因为他是无缘无故的定义爱我们，这是决然的爱，或者说是毅然决，是不是毅然决然的？这是呢起初的爱。2:5，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初期的以弗所教会很弱小，但是他们愿意把心交给主，从内心向主呼求，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那个时候呢，他们像放在高处的灯台，照亮了许多人，也照到很远的地方。 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从高处坠落了，所以主要责备他们，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回到起初的爱。这又让我想起不久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是当初是我带的。十六章二十二节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我们听见的人不能够掉以轻心。在二十世纪，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倪弟兄到台湾去建立召会的时候，他发现呢，许多的弟兄姐妹因着环境、潮流、文化和生活的改变、忙碌而远离了主，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倪弟兄非常的心痛，也焦虑。他为此呢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我岂可再冷淡退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在教会诗歌本的261首。我有，这是主呢，借着你弟兄呼召我们，不要再冷淡退后。用我的，我 slide 上有。我们知道哈，我们靠自己，我们虽然知道要爱主，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也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遵守主的命令，像主爱我们一样爱他，彼此相爱。所以主是呼召我们首先回到爱的源头，恢复与主亲密的关系。我们爱是因为呢，神先爱我们。起初的爱是从神来的，我们能够做的是先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再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所以如果当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在主面前安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属灵的事情就是放下我们手里面的事工，回到主的安息。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主的爱呢从天上浇灌在我们里面。如果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受到圣灵责备的话，我们要真心的回头，回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因着爱主而来尊主为大。好，我们一起来唱。
我岂可再冷淡退后，上身生灵终日担忧，恩主也在等候，恩主也在等候。我今愿意转身回头，不再留恋，不再逗留，自跟主而走，从此跟主而走。我今将我所是所有完全 奉献义务保留，从今直到永久，从今直到永久。为人主，愿他保守，使我今后无忘无求，愿愿福祉成就，为愿福祉成就。回顾以往，有惨有秀，无疑灵魂是我所求，求恩被我全口，求恩被我全口。今求恩主，用他膏油，将我全人厚厚浇透，使成救恩出口，使成救恩出口。救恩一向施恩深厚，待我愿生一直爱有，既以我作配偶，请以我作配偶。他的生命我当一头，他的苦难我该接受，将他生命流露，将他生命流露。
什么是回到起初的爱？什么是行起初所行的事呢？就是这个歌词所说的，把主的生命流露出来，把主的爱的生命流露出来。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今天的最后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他爱我们，所以他才责备并且呼召让我们悔改，而不是任凭我们坠落。既然我们都愿意尊主为大，我们就要听从他的呼召，回到起初的爱。谁能够成为得胜者？谁能够得到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那些尊主为大、恢复起初的爱的人和教会。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章三节。约翰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继续向我们说话，你让我们还有回头的机会，你也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回头，因为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凡事都能，不是我们自己能， 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有着大能的生命，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投靠你，让我们回到主你自己的爱里面，让我们天天主啊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面能够跟你有美好的关系，让你的爱可以充满在我们里面，你也保守我们住在你的里面，因着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你的爱的见证，我们可以有一个蒙你喜悦的生活，连教会也在你面前蒙恩。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